弟兄姊妹们平安。我哋开始之前，我哋先一齐祷告。亲爱主耶稣基督，我哋愿你让我哋众人睁开眼睛，让我哋众人都睇见你系历史嘅主宰，你系喺人嘅国中掌权，你系嗰位喺大洪水之中你仍然坐住为王嘅嗰一位。主，我们将以下的信息的时间交在你手中，求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亲自的保守。我们感谢主，我们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阿们。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可能比较特别一点，因为大家刚刚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叫做《那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我之所以有这个感动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现在看新闻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见到以色列方面的新闻，是不是？有些是好的消息，有些是不好的消息。而且关于以色列这个国家呢，这个民族，我们看到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是很喜欢他们的，称赞他们的。但是有些人呢，就是觉得他们非常不好的，骂他们的都很多。而且我想想，绝大部分我们的弟兄姊妹其实对以色列人，他们在圣经之后，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神在他们身上的应许和预言是怎样应验的，可能对这些可能不太了解的。所以我今天呢，就有这样的紧迫感，就跟大家来一起来分享这个信息，让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呢，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他们的以色列这个民族，神所拣选的这个民族，他是过去经历了什么事情，而且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个民族。咁讲到以色列嘅话咧，弟兄姊妹肯定都可以谂到呢个民族咧，就好多嘅与众不同之处吓。呢个系一个非常奇特嘅群体吓。点讲咧？因为佢哋嘅呢个群体喺第一世纪嘅时候，罗马帝国将呢个国家毁灭之后咧吓，佢哋分散到世界各地，差唔多有2000年之久吓。而且咧喺呢个分散嘅过程中吓，佢哋嘅样貌，他的外貌都因为在不同的地区长期的生活和有一些通婚而发生了一些改变的。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长得好像白人的长相，有些又好像阿拉伯人，有些又好像东亚人，甚至有就比较像黑人的这种都有。但是尽管他们在这个差不多2000年的过程之中分散在全地，甚至他们的外貌都有些发生了改变，但是他们共通的信仰并没有灭绝，他们的文化没有中断，他们在异国他乡之中仍然坚持持守他们这代先祖所传递下来的这个信仰，他们的所有的这个对独一真神的这个执着的追求，他们没有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消失。他们在各个国家之中，他们在过去的很多年中，他们经历了很多的逼迫和苦难，是超乎想象的。他们的民族的历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血泪史来的。但是这个人口稀少苦难深重的民族呢，他们同时在这个民族之中也都诞生了很多影响世界的著名人物。我们可以看一下，有科学家呢，大家都很清楚可以看到有很多科学家，比如说爱因斯坦、波尔、奥本海默，又有些金融巨头，这些什么索罗斯、罗斯柴尔德家族、洛克菲勒，还有一些政治界的这些人物，非常非常之多，包括 OpenAI 的是吧 Altman 在这个地方，很多很多的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都出自于这个民族。 而且我哋会见到呢个民族，佢嘅人数始终系个好少嘅人数，好少嘅民族吓。佢喺全世界以色列人大概系2000多万，咁以色列国家之中嘅以色列人咧，大概系900万吓。佢哋系比就系话阿拉伯世界三面包围吓，而且佢哋个国土嘅面积咧，我哋睇一下，只系比嗰个麻省稍为大一啲嘅。佢的国土面积大概比我们的 Massachusetts 这个 state 稍微大一点，人口呢以色列国中的以色列人大概就是900万，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少地少的国家，却是世界上公认的发达国家，是科技强国，是军事强国，是农业强国，还有文化大国。他们这一班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圣经所说神所拣选的独特的族群，也就是旧约圣经之中的主角以色列人。正如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他说看啊，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其实每当我想起读到圣经之中，看到神对他们的带领，对他们的应许，以及对他们的预言的经文的时候，我是觉得非常震撼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对他们的应许，对他们的预言，很多已经一个又一个的在历史之中不断的得到应验了。而且有一些呢，甚至是按照字面的那种方式去应验的，甚至成为他们后来的经历的非常生动的描绘。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神是怎么说这个民族的。我在说他的经历之前呢，我们先看两个前提条件，就是首先神他是怎么看待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耶利米书31章的第三节，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从起初的时候，神就以恒久而且深沉的爱来爱以色列他这个拣选的这个民族。我想没有其他的经文可以更好的表达神对以色列的根本心意，就是这个心意。尽管以色列民在跟随神的过程中经历了太多的高山和低谷，有时候甚至惹神发怒，被神所管教的时候，但是神从来没有违背他对以色列的根本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因为我们以色列的神是一位不改变的神。而且其次，但是其次呢，就是说神同时也借住历代的先知告诫他们，这位神，他们所跟随的这位神，他不但有慈爱，也有很公义和严厉的一面，就是如果他们犯罪悖逆的时候，偏行己路的时候，神也都会让管教和熬炼临到他的子民。就好像申命记28章所说的，他说耶和华如果他们违背这个圣约的话，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个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他们必将你困在你所在的过程里面，直到你所倚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耶和华迫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之中，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你的性命必全全无定，你昼夜恐惧，至了性命难保啊！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逼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逼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请大家记住上面所讲的这两个前提，可能现在你还没有什么感觉，对这两段经文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我们结合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这所有的历史，你会惊讶的发现这两段话就是非常之生动贴切真实的描述了以色列人后来的遭遇。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真是一点一划都不会被废去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从历史之中 进程之中，我哋嚟睇呢好多嘅事情系如何发生嘅。第一部分，圣殿被毁之后到中世纪之前，我谂呢两段经文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吓。呢两段经文作为呢个时期嘅主角是非常之合适嘅吓。以色列所有的光硬背逆在这两段经文之中，我们都看得非常清楚。他们所说的话将来有什么样的后果，他们不明白。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们真的不晓得的。大家知道在公元后70年的时候，罗马帝国的将军提多将军将这个耶路撒冷攻陷，并且毁坏了圣殿。但是真正的犹太人最后一次的流向全世界范围来流散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时候，其实是公元后132年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一件大事，不是公元后70年，而是公元后132年在犹大地发生的一件很大的事情。当时犹太人巴科巴发动了对抗罗马的独立以色列独立的这样的大起义，而且这个领袖呢巴科巴呢就被很多的犹太人就称为是星辰之子，因为他们认为呢这一位就是要应验民数记之中所说的有星要出于雅各有像要兴于以色列的那一位拯救者，他们觉得他就是那位拯救者救赎主。不过也都很难怪，因为当我们将耶稣基督和他放在一起的时候，犹太人可能更喜欢那些热血沸腾的骑着马带着他们打胜仗的那种英雄人物，对他们更加有吸引力，是吧？而且更加关键的事情就是巴科巴起义，他们反抗罗马的话，而且一度是取得了成功的，他们夺回了耶路撒冷，但是他们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巴科巴起义表面上看好像这位拯救者拯救了以色列，但是他们不知道的就是巴科巴起义的那个时间正好就撞在个窗口上面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他的皇帝是叫哈德良，是一个武功作就是他的文字武功很厉害，他打仗非常厉害的一个皇帝。而且同时呢这个罗马帝国的皇帝呢他也都是一个基来的，他有一个非常宠爱的小的男朋友，就是这个安提洛乌斯这个人，他在刚刚不久之前呢就一下子跌落个水就浸死了。咁历史学家就记载这个哈德良皇帝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时就在众人的面前不顾面子痛哭流涕，在众人的面前痛哭流涕，然后他就下令全罗马帝国各地都要修建这个安提洛乌斯的雕像和他的神庙，将他封成好像神一样，大家都一起要来崇拜他。咁正当呢个哈德良皇帝痛不欲生嘅时候，结果过咗唔太耐嘅时候咧，那个犹大就发生咗呢个大起义，反抗罗马嘅大起义吓。而且大家都知道，犹太人旧约圣经教到佢哋嘅呢个同性恋啦呢啲嘅，肯定系唔得嘅，偶像拜偶像肯定系唔得嘅，所以佢哋拆毁咗神庙，毁坏咗雕像。而且殺死了很多羅馬人，然後宣布以色列獨立。結果你覺得哈德良皇帝現在他會怎麼想呢？是不是？會怎麼想呢？是很隨意的就讓這個事情就過去了呢？還是他會做些什麼呢？是不是？那我們就看到了這個猶太大起義讓這個哈德良皇帝找到了一個情緒的發洩的出口，他無處發洩的那種悲痛的情緒現在終於找到一個地方可以成為發洩的管道。因此他在公元132年的時候，羅馬直接派出了他們最厲害的軍隊，以毀滅性的軍事行動在這個猶大全地一個很小的一個地方發動了瘋狂的屠殺，而且他们一杀 唔係殺咗三天，而且又唔係殺咗三個月，佢哋係殺咗整整三年嘅時間。佢哋整整三年嘅時間對猶太地帶嚟咗咩呢？佢哋毀滅咗五十幾座城市，一千多個村莊，殺害咗六十幾萬嘅猶太人，而且有大量嘅人口比以牲口仲低嘅嗰種價格賣去帝國各地，將佢哋分散喺帝國各地。而且為咗跟隨猶大人呢個隱患咧，佢就將呢個猶太地以他們敵人的名字來命名。大家知道巴勒斯坦這個名字，今天我們經常說巴勒斯坦這個名字，其實巴勒斯坦的意思就是腓力斯人之地的意思，拿你最不喜歡的那些人的名字來命名這塊地方，來羞辱他們。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巴勒斯坦這塊地，腓力斯人之地。而且還未完，他這個哈德良皇帝而且仲喺呢個耶路撒冷嘅廢墟上邊，仲建立一個新嘅城市，叫做 Elia Capitolina 咁樣嘅城市。而且喺其中仲修一個 Zeus 嚇個 Temple for Zeus 嚇一個宙斯嘅神殿喺上面。所以佢係想盡一切嘅辦法，將呢個猶太人徹底咁消滅嚇，將佢哋徹底咁毀滅。如果不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它有很多的建筑是大型的石头建起身的话，它今天根本就是一点东西都不存在，在你罗马帝国的铁蹄之下，它一点东西都剩不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事情过后很多个世纪，有很多的犹太人从世界不同的地方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在他的废墟前面哭泣哀悼他们这个曾经的圣地圣殿圣城。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中国古代其实有一句诗经中有一句话很可以形容他们当时的心情，就是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意思就是说那些明白我的人知道我是为了国破家亡而傷心，但那些不明白我的人還以為我一次又一次的回到這個地方是不是有什麼好處要得到，是不是有什麼利益上面的所求。同樣的，我們對這個以色列這個民族，我們明白他們的人，我們就知道他們歷代的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回到這個耶路撒冷，不是因为那里有什么宝座，不是因为那里有什么好处，而是因着他们对神、对圣城、对圣殿被毁的那种巨大的哀思和伤痛。而且这种哀思只有一代又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才可以完全地体会。耶路撒冷这道哭墙是吧，对于其他的民族来说只是一道墙，只是一个旅游的景点，但对以色列人来说，这道哭墙却承载了他们整个苦难和充满血泪的历史。罗马帝国对于巴科巴起义镇压之后，对他们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将他们分散在全地，开始了这个大流散，分散在全地，是罗马帝国的全境和更遥远的国家。咁呢啲分散喺全地嘅犹太人，佢哋后来嘅日子又点咧？佢咪系咪佢哋呢个苦难嘅日子就结束咗咧？咁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系、是、大家知道罗马帝国喺公元后第四世纪，佢转变为基督信仰为国教嘅国家。咁你觉得如果一旦基督信仰成为罗马帝国嘅国教之后，呢啲犹太人嘅处境系变好咗定系变坏咗咧？我哋如果諗下嘅話，其實應該唔係太難諗到，因為新約之中有不少，至少有一部分猶太人嘅形象係比較負面一啲嘅，所以一旦基督信仰成為咗羅馬帝國嘅國教之後咧，猶太人雖然當時冇遇到從帝國嚟嘅系統性嘅逼迫，但係佢哋喺民間嘅處境係唔太好嘅，唔好到咩程度咧？就不好到連皇帝當時是個基督徒的皇帝他都出來要干預，他都寫了一個命令出來，他就說他頒布的法律 就話為咗回應嗰啲猶太人可憐嘅訴求，我命令禁止以基督教名義傷害與迫害呢啲猶太人，不得佔有焚燒猶太會堂。嗰啲真正或自稱為基督徒嘅人，不應對安寧生活、未觸犯法律嘅猶太人施加暴力。嚇！你睇到皇帝都跑出嚟嚟干預呢件事情，所以你可以諗到嚇，當時分散喺全地嘅呢啲猶太人，佢哋嘅生活狀況係點樣嚇？但係總體嚟講，呢、這個時代猶太人仲唔算係喺一個特別壞嘅境況之中嚇，尤其係將呢個時代如果同下邊呢個時代相比嘅時候嚇，呢、這個時代仲唔算太差嚇。我哋嚟睇下邊一個時代，中世紀猶太人嘅處境。咁我會用點樣嘅經文嚟描述呢一段時間猶太人嘅處境呢？就係耶利米書嘅24章嘅第9節，我迫使他們交出嚟。在天下萬國中拋來拋去，遭遇災禍，我在我趕逐他們到的各處，成為淋浴、笑談、讥詞和咒詛。神說猶太人是他的長子，是神所愛的，在神眼中看為眼中的同人的。那是不是意味著他們這個背逆妄為，践踏公义、违背圣约、杀害先知，并且钉死神的儿子之后，神仍然会视而不见呢？系嘛？神的管教当佢临到嘅时候，会几咁严厉呢？吓，我哋下边就会睇到啦。吓，但系喺讲佢哋中世纪遭遇嘅灾祸之前，吓，我先讲一个好嘅方面，好意外嘅好嘅方面，就系喺分散列国对于犹太人嚟讲。對他們帶來了一個好的方面的影響，就是給他們帶來一個巨大的機會。他沒有了那種固定的國土之後，他們反而可以遊走於世界各地，成為各國、各大洲、各地之間商業貿易的中間人。他們可以從事金融、貨物或被兑換之間各種業務的中間人，參與構建了當時中世紀的這個世界上的商業網絡的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沒有了固定國土之後，反而讓他們可以去往各民各國之中，學習他們的文化，就做生意，學習他們的語言，反而讓他們在这个经历之中可以经商致富，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很多人是赚了很多钱的。而且他们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说欧洲罗马帝国范围，欧洲这个地区，这些欧洲国家基督徒不可以做的事，比如说商业上面是放高利大这个事情，基督徒不可以做，但是犹太人是可以做的。对其他犹太人，对其他人放高利大，不是对他们自己。所以猶太人沒有這個禁忌，所以這樣一來，猶太人其實在那個時代是經歷了、積累了很大的一個財富的積累來的。但是同時，這個財富的積累呢，也給他們帶來了很大的災禍。一方面呢，就是基督徒對猶太人產生了很負面的看法，比如說你猶太人釘死了耶穌基督啦，而且在初期的時候有逼迫教會，是吧？但是另一個方面呢，而且另一個方面呢，就是這些財富的積累也都帶來了很多壞的名聲，再加上他們很有錢，人家很眼紅，所以這些所有的因素疊加起身的時候呢，他們在中世紀和歐洲各國就為他們的災禍 埋下了很大的一個伏筆。咁我可以講一下佢哋遭遇咗咩？我哋只舉兩個例子嚇。第一個係叫做血祭毀謗嚇，血祭毀謗呢個事情，就係喺公元1144年嘅時候，當時喺英國呢個地方嚇，就係有一個小男仔咧，細個嘅細路仔咧，佢被人發現喺森林裏邊俾人殺咗嚇。然後咧就好快就出現咗謠言，就話啊呢啲猶太人係每年嚇佢喺逾越節期間咧，佢哋會殺一啲基督徒嘅兒童嚟獻祭 嚇。結果呢個留言咧，當時好多人居然信咗。信了，結果在歐洲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就發動了很大的反猶的這種風潮，而且這種毀謗，這種謠言，不但是只發生了一次，在中世紀這麼多年來發生了，在歐洲各地發生了很多次。所以到了後來，每年當將近逾越節的時候，猶太社區就非常之害怕，因為只要有一個細路仔，如果係死咗嘅話，人哋就會覺得，一定係呢啲猶太人殺咗佢哋，嚇攞佢哋去獻祭，從而帶嚟一波新一波嘅呢個逼迫，嚇呢個係血祭毀謗。第二個就係黑死病嘅毀謗，嚇大家都知道，當年嘅歐洲嚇黑死病啊。造成了差不多百分之三十的人口的減少，死了很多很多的人。但是有一點很奇怪的，就是歐洲其他的這些群體受這個黑死病的影響都很大，但是猶太社區卻受這個黑死病的影響就比較少。請問你覺得是什麼原因呢？你心里面肯定会想想，肯定有个原因，为什么人家受影响那么大，他们受影响比较小呢？是吧，黑死病的传播源是那些老鼠嘛，是吧。那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个比较小的原因，因为犹太社区他们比较喜欢聚集在一起，他们跟其他的社群是比较相对比较独立的一群人，所以是比较分开的一个群体。这个是一个小的原因，更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犹太人他们在旧约圣经之中的教导他们洁净方面的传统，所以他们很重视保持洁净，所以犹太人受到黑死病的这个影响是比较少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了又有这些谣言四起，就说犹太人受这些黑死病的影响小，是因为犹太人就是带来这些黑死病的罪魁祸首，就是因为犹太人导致了黑死病，所以人家死了他们就没什么事，所以这些谣言又再一次的带来对犹太人的逼迫，现行拷打，火刑处决。所以当时大家都可以想到，犹太人在中世纪时候他们所遭遇的患难是怎样的。所以这句经文，生命记中提到的这句经文真的很贴切，很生动的描绘。他说，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至了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这个形容是非常之生动和贴切的。而且我们同时都可以看到，欧洲各国在这个中世纪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排犹的事件，包括在大家看这个图，这个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的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排犹事件。当你看到这幅图上面这么多的箭头指向各个方向的时候，你就会见到这个就是猶太人四處流亡的這個警方的寫照，他們到處流亡，有些往東邊去到了今天的波蘭、烏克蘭、俄羅斯那些地方，有些就跑去了世界的其他的地方，甚至當時在西班牙的那個排猶事件之中，很多的猶太人在那個年代1400多年、1500多年的時候就已經向那些南美洲甚至非洲的海岛上面跑，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真是很亡命天涯的那种感觉。所以就好像生命记所说的，是吧，在个个之中你不得安逸的，也不得落脚之地，而是要分散全地，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成为淋浴、笑谈、讥刺和咒诅。这个神所说的真的一点都没有夸张。所以犹太人在中世纪之中真的充满苦难。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在那个时代欧洲，尤其是欧洲这个地方对犹太人来说是很危险的，你知不知道犹太人在哪个地方是相对比较平安 同埋穩定嘅咧？佢哋嘅生活，其實大家可能會想唔到嚇，佢哋反而係喺當時嘅阿拉伯世界，喺穆斯林嘅國家裏邊，佢哋相對嚟講生活係比較平安同埋安全嘅嚇，甚至出現喺穆斯林嘅統治底下，出現咗當時嘅猶太人嘅黃金時期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之间所爆发的那种主要的那种大的冲突，其实基本上是在过去一百几十年之中爆发的。他们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其实没有那种持续千年的仇恨，他们是没有那么长时间的仇恨的。那我们再往下看第三个世代，第三个世代就是宗教改革以及新教對猶太人的態度。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會問，在中世紀歐洲的天主教逼迫猶太人，那些是天主教的行為，我們基督新教和他們的天主教是不一樣的，因為我們今天的基督徒，我們都是比較支持以色列的，而且呢這些我們尤其是我們現在的北美的這些教會都是比較支持以色列的，這個說的是沒有錯的，但是呢宗教改革之後的一段時間之中仍然有對這個以色列的逼迫，其實仍然都有的。我們看一下這段文字，大家一起來估一下這段文字是誰說的，這個一定是個很著名的人說的，你們一定認識他，我們請大家一起來估一下這段話是誰著名的人物說的。他說要燒掉他們的猶太會堂和學校，要推平他們的房屋，要禁止他在馬路上行走，要報仇，這些話是誰說的，大家估一下。很著名的，你們肯定知道的。希特拉。我知道大家可能會猜是希特拉，其實不是的。這個說這句話的人是我們基督新教非常熟悉的一個人說的，這個人就是德國人馬丁路德說的。大家可能會很驚訝，這段話是馬丁路德說的。我首先要聲明，馬丁路德他原本是比較願意傳福音給猶太人的，他原本他對這些猶太人的態度是比其他人還要好的，他積極的傳福音給猶太人，但是呢傳來傳去受到了很多的反對，結果到了後來他的態度就改變了，就寫下了這卷書叫《論猶太人極其謊言》這卷書的內容，就對猶太人的生存狀況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響，而且在二戰時期的納粹德國的那個時候，其實這個馬丁路德寫的這本書呢，就對那個時候屠殺猶太人其實起到了某種程度的推動作用，這個絕對是一個歷史的悲劇，所以後來的路德宗的教會也都有出來說這個是不對的，這種說法是不對的。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我們看到猶太人是很多事件的受害者，那是不是意味著猶太人、以色列人都是好人呢？是不是猶太人做什麼事情都是對的呢？當然不是，因為猶太人、以色列人跟我們所有人一樣，都是需要被拯救的罪人，我們都是罪人，他們也都是罪人來的，他們中間所有那些剛硬背逆犯罪不公不義惹神發怒，其實我們在聖經之中也看得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不會說猶太人無論做什麼都是對的，因為他跟我們一樣都是需要得著救恩的罪人，是有局限的罪人來的。但是從根本上來說，我們基督徒不應該仇視猶太人和以色列人，為什麼呢？因為有好幾個理由，第一就是耶穌基督他自己就是以色列人，第二將福音傳遞給我們後世的很多人，這些使徒是以色列人，第三聖經講過是救恩是從猶太出來，猶太出來的外邦人最早也都是從這些猶太人、以色列人領受了這個恩典和祝福的， 而且第四咧就係神冇棄絕佢哋，係嘛？神雖然佢哋惹神大大發怒，但係我哋前邊講過嗰個前提，神係以永遠個愛嚟愛佢哋嘅嚇。佢嘅選召同埋恩慈係冇後悔嘅嚇。神係不改變嘅神嚇，所以神冇咒助嘅，我哋似可以咒助咧？神所愛嘅，我哋似不可以？我哋似能不祝福呢？是吗？所以神所爱的这个群体，我哋亦应该去爱；神所祝福的这个群体，我哋亦应该祝福。那些有些人可能认为说，以色列已经被教会是完全取代了，其实这些人应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十一章，再看一下就知道以色列没有被教会是完全替代那种。咁至於嚇以色列，我哋睇到咗，啱啱睇到咗佢哋所經歷嘅咁多嘅苦難嚇。其實我哋可以諗到一句經文，就係話神説呢啲子民佢哋要經火啊，要熬煉佢哋如同熬煉銀子，試煉佢哋如同試煉金子啊嚇。神唔會溺愛同埋放縱佢所揀選嘅子民。他们要经历这个熬炼，无论是这个以色列这个群体，还是跟随神的这些个人，好像摩西、大卫、众位先知、后来的使徒，是不是都要经历这种熬炼？我们知道这种经历了风雨的，经历了火炼的这种生命，是摧去了那些杂质，成为金晶，是不是发音应该是对的，是金晶的生命，成为一种被火炼之后不朽坏的金晶，这样的生命是经火经炼的。所以我们要看到，就是说以色列的经历，他所有这些苦难对他们是带来了什么，我们可以一起看看。首先就是对他们民族性格的这个塑造，带来了那种极为坚定的那种意志，帶來對他們自己同胞那種很真實的愛，帶來了那種很強的凝聚力，使得這個民族即使是分散在世界各地，但他們仍然堅守他們，堅守他們這種民族的認同，苦難使得他們格外的珍視他們，重視他們同胞的生命。甚至我們都知道在過去的發生過的，他們甚至發生了用一千個所關押的犯人來交換一個他們自己同胞的例子，而且這個同胞完全不是什麼大人物來的，他們為了他們一個同胞，他們可以拿一千個這個來交換他們一個同胞。他們有一個產生了一個共識，就是苦難之中產生了一個共識，就是當全世界都拋棄我們的時候，我们绝不会抛弃任何一个我们自己的同胞。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对他们同胞的真挚，他们极其强大的凝聚力。而且这个苦难也都促使他们从世界各地回流到这个应许之地，千辛万苦之后最后重新成国。这个苦难促使他们奋发图强，成为了一个强国，即使人很少地很少，但是他们却成为了科技、农业、军事、文化上面的强国。这个苦难，而且苦难呢也都带给这个民族他们一种有因必报、有仇也都必报的这样的特性。对于那种恩待了他们这个民族的人或者群体呢，他们都知恩图报的。在那些大逼迫之中、大患难之中，你如果是救了一个犹太人的性命，你是对他们整个民族都是有恩的。他们说，他们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若救一人命，如救全世界。你们如果救了他们一个人、几个人，他们整个民族都记得你的。所以到今日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它仍然保存着一个国际义人的名单，就是当年保护和救护了这些以色列人的外国人。其中一个很著名的这个名单上面很著名的一个人，就是那个德国人辛德勒。大家可能看过那个辛德勒名单那个电影，就是那个辛德勒。 他最後是被安葬在石安山上面，以色列人世代的紀念他的恩情。那些對於那些屠殺逼迫了他們的人呢，哪怕是追到天涯海角，掘地三尺，都要將他們繩之於法。這種就是猶太人的性格，是苦難中塑造出來的，有恩必報，有仇亦都必報的這種民族性格。而且最後這個苦難都促使他們中間那些敬虔追求的人更加緊緊地捉住神，更加盼望這個彌賽亞的到來，他們盼望他們的彌賽亞，盼望以色列國的復興。其實這個都是我們現在基督徒的一個願望，就是願盼望他們可以早日認識到他們歷世歷代所等候的那位救主，就是耶穌基督。他們當他們真正認識了他們的救主的時候，那個時候才是他們真正得福的時候。而且我們其實通過以色列他們的經歷，我們也都可以看到，雖然這個逼迫很大，他們因為他們是猶太人，他們逼迫非常之大，但是他們在那種極大的困苦和逼迫之中，他們一代又一代的持守，堅定的持守他們對獨一真神的這個追求，他們沒有忘記他們先祖與神所立的約。他們即使是在苦難之中，他們多次的發生了，他們寧可是群體殉道一起死，他們都不背叛他們的信仰，不背叛他們對神與神所立的約。這個其實都是對我很大一個震撼，因為歷史其實有很多個例子，我沒有辦法一個一個的舉。這個民族真的非常之不一樣，他們是用他們的生命來捍衛他們的信仰的，對我們今天基督徒其實都有一個提醒來的，是吧？我們的信仰有時候我們遇到困難遇到挑戰的時候，我們禱告一陣，哎，神不要隨聽，不幫我，神你為什麼不幫我解決問題，然後心裡面可能就對神有 complain，要抱怨，有不開心，甚至信仰都動搖，但是你看到以色列這些人，他是用他的生命來捍衛他的信仰，這個帶給他極大逼迫的這個信仰，這個民族認同，他們一代又一代的一直持續到今，他們揸住神的那種主，那種緊緊揸住神的那種性格，真的在其他民族中真的絕無僅有，沒有見過的。而且我們也都看到，就是說神對以色列他這個民族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神向他們所定的旨意也都一定會成就，當時候滿足的時候，神在1800年之後，在他們1322年之後分散，然後1800年之後呢，從天南海北聚集他們，哪怕這個世代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滄海桑田，世世變遷，神亦都讓他們重新聚集成國，成為萬國萬民的見證。就好像以賽亞書49章這裡說的，他說看啊，我將你明刻在我的掌上，你的長員長在我的眼前，你的兒女必急速的歸回，你舉目向四方觀看，他們都聚集來到你這裡。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向列國舉手，向萬民樹立大旗，他們必將你的眾子懷中抱來，將你的眾女肩上扛來。這段話也都是一個非常生動和貼切的描述來的，這個會，如果將來有機會有下半部的時候，我都會講下這個部分，就是說等待以色列人，等待他們以色列國復興，就是重新的聚集成國，等待神的這個應許的應驗，等了1800年分散在列國，即使他們後裔他們的長相都已經發生了變化，他們自己人很多時候都有覺得有些好像有些絕望，沒有希望，但是最後以色列的聚集成果，等了1800年，實際上開始發生這個復國這個事情，只過了50年， 好多事情就发生，结果这个以色列国就从死里复生，在人眼中看为没有希望不可能的时候，但是神却向我们众人证明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的应许即使过了千百年，很多世代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亦都必然成就。在人以为不能的时候，在神凡事都能。神让以色列复国是这样，而且另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就是耶稣基督会再来，这个应许亦都是这样。你以为两千年的时间可以阻拦神的旨意不成就吗？你以为我们现在的世代和古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神的旨意就不会成就吗？神的旨意永远都会成就。当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的儿女，我们觉得耶稣基督再来，等了两千年还未来的，我们心里面可能有时候的信心都少了，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都是一样，他们1800年的逼迫等候，最后神都会让他的旨意成就，而且是急速的成就，这个很大的一个见证来的。所以我们知道神所在圣经上讲的这所有的东西，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我们永远都可以相信我们的神。神将以色列这个民族作为树立在万民之中，作为一个见证，他完全不是说要见证这个民族要几好，有几好，有几咁优秀，他不是见证这个民族有几好，几咁优秀，而是见证我们的神是那位永远信实守约，在人类历史中掌权的神，他是见证我们的神是几咁伟大，信实守约，永远可信可靠。这个是神将以色列民族赐给我们的见证。咁我而家咧就想回顾一下，就系我哋今日呢篇信息嘅目的嘅。当我哋讲到好多历史嘅时候，我哋唔系为咗讲历史而讲历史吓。历史如果你从另外一个方面嚟睇，其实佢系一系列嘅见证啊。佢系见证神喺人类嘅历史之中一个又一个嘅带领同埋作为吓。所以某些时候什么年代发生了一件什么事，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你透过这些发生的事情，你能够见到更加深入的认识到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有怎样的心意，我们应该带着怎样的心来跟随他，这个才是重点。如果你今天在这里听到的这些所有的事，你对神的心意，他是一位怎样的神，有了这么深的认识和体会，如果你通过听这些所有的事，你看到了神真的信实永远不变的持守他的承诺和应许的时候，如果你对神的那种信心，对他的爱心，对他的那种敬畏是增加了的话，那这篇道的目的就达到了。圣经的应许，以色列在幕后的世代，它一定是世界舞台的中心，是世界局势的焦点来的。我们会更多的看到关于这个以色列的这些大的新闻，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他们的先祖雅各和这个塑胶的这个场面是一个很有深远意思的象征来的。他们以色列人身上都带着他先祖雅各的一些引子，很硬颈，很坚持，很固执，很喜欢依靠自己的力量。但是将来的以色列人，我们看圣经的应许，和我自己都相信以色列人将来会真正的降服在神的面前，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再依靠外人，不再依靠他们的武力和科技。当他们真正的认识他们历代所等候的那位救主的时候，他们会降服下来，而且那个时候才是他们真正得福的时候。耶路撒冷这座城，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平安之城，只有当他平安之城真正的认识到那位赐平安的主的时候， 他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亦都让我们每一个世代之中，我们神的儿女，我们都明白神他永远掌权，在人的历史中掌权，他是那位守约是慈爱直到永远的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你是人的国中掌权，你是人的历史中掌权，你也借住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你向我们众人显明你是那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主，是与我们今天听了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对你的信心更加的坚定，让我们知道你所讲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主，无论如何，愿我们坚定的跟随你，也许我们生活之中，也许我们会经历困难甚至是苦难，但是让我们坚定的知道主，你是主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主宰。主，愿我们信服你，愿我们跟随你，愿我们在我们见你面的时候蒙你的称赞和喜悦。我们感谢主，我们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阿们。